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现在是4月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开始另一轮的贸易谈判，商界对协定感到乐观。美国三名国会参议员提案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威胁的挑战。北约在华盛顿纪念成立70周年。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是美国的中长期面对最大的安全威胁。他们呼吁美国国会继续提供强劲的预算支持，去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陆军部长埃斯珀是五角大楼长官陆军事务的最高官员，据在听证会上说，
In the long run, China presents an even greater challenge.They continue to focus their military investments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y.
埃斯珀說，從長遠來說，中國是更大的挑戰，因為中國繼續集中精力投資開發尖端技術，包括人工智能。詳情請收聽一會播出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二率团抵达华盛顿，美中高层贸易官员这个星期将就两国之间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展开关键性一轮谈判，为两国首脑签约峰会清除剩余的障碍。美国商界游说团体对美中达成协议终止贸易纠纷乐观期待。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在短暂停顿之后，在上个礼拜恢复。上个礼拜五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谈判结束之后，美国财长鲁钦在推文中表达了乐观的情绪，称双方谈判具有建设性。刘鹤在今日星期三将开始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长鲁钦会面，就消除剩余的障碍进行谈判。纽约时报报道说，双方希望在这一轮谈判结束时能够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协议，或于本月较晚时候举行签约峰会，由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签署最终的协议。美国联邦参议员富恩斯、米特罗姆尼和蒂姆海恩4月2日提出立法草案，帮助确保美国政府和国会准备好面对中国的种种挑战。201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法采取了美国两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2018年度报告的主要建议。参议员富恩斯说，从不公平贸易行为到迅速的军事扩张，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安全、经济与政治挑战不同于我们以前面临的挑战。中国正在迅速而积极地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权力，国会必须尽其所能确保美国能够在可以同中国共事的地方共事，是必须反击的地方就要反击。罗姆尼参议员说，我们必须制定一项综合战略应对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美国知识产权以及美国企业构成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落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建议，该法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并采取了措施应对中国构成的重大威胁。北约各国外长这个星期齐聚华盛顿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北约持批评的态度，指责其他成员国国防投资不足，过于依赖美国。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北约在今年的周年纪念日怎样抵御内部的风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经明确表达了对北约的看法，令到大西洋两岸的很多人都感到震惊。他说，北约已经过时了。包括西马科夫斯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说，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之一，远远未有过时。他说，
It has showcased an ability to adapt to change in the past, the resurgent Russia, to managing crisis in the.
佢話，北約喺過去展示咗適應變化嘅能力，從應對復甦嘅俄羅斯到管理北約南翼嘅危機以及處理網絡等問題，因此北約正喺度適應。民國正在增加國防開支。 軍事開支一直都是特朗普的核心問題，他經常向歐洲盟友施壓，要求他們增加國防開支。他說每個人都同意大幅提高他們的軍事開支，他們將他們提高到從未想過的水平。北約的指導方針說，成員國每年至少應該將國內生產總值的 2% 用於軍事開支，但在2018年29個成員國當中只有7個達到這個水平。一些專家認為 2% 的規則非常重要。麥凱恩研究所庫爾特沃爾克大使是這樣說的。
You're not giving the money to somebody else. You're not putting it into a NATO budget somewhere. You're spending it on yourselves.
他說你不是給錢別人，你不是在支付不約的預算，你是將錢花在自己身上，展示你對你自己安全承諾，這樣給予不約信心，知道這是一個我們可以確保保護的國家，因為他們致力捍衛自己的領土。在荷蘭政府計劃未來幾年採用 5G 電信網絡而尋求網絡建設供應商之際，荷蘭安全部門建議政府不要使用對荷蘭頻繁進行網絡黑客攻擊的國家俄羅斯和中國的技術。在中國總理李克強出訪歐洲的前夕，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無意分裂歐洲國家，亦都沒有能力這樣做。李克強此行旨在加強與中歐和東歐一些國家的合作關係。亞洲開發銀行星期三公布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緊張拖累了區域經濟，未來兩年區域的增長可能會持續放緩。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再表示，他希望看到平價醫保法案，亦就是通常所說的奧巴馬醫保被廢除和取代，不過他似乎已經改變立場，表示這些努力將會被推遲。由於土耳其決定購買俄羅斯地對空導彈系統，特朗普政府決定停止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戰機裝備，美國兩黨議員對此表示堅決的支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0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战斗机飞越台海中线之后，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再确认对台的承诺。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两党议员反对宽恕华为的刑事案换取美中贸易协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军的高层官员呼吁美国国会提高军费应对中国的中期以及远期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是美国的中长期将面对的最大安全威胁。他们呼吁国会继续提供强劲的预算支持，去应付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等这些潜在对手越来越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防预算审批程序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4月2日就美国陆军以及空军未来一年的军费预算举行听证会，陆军和空军四名最高文职以及是军事官员一致对国会议员说，正如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所说，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美国面对的大国竞争当中的主要对手，而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及投入力度来看，中国是在中远期的威胁力是更强。陆军部长艾斯帕是五角大楼掌管陆军事务的最高官员，他是这样说。
In the long run, China presents an even greater challenge. They continue to focus their military investments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艾斯帕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是更大的挑战。他们继续集中精力投资开发尖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定向能以及高超音速技术。北京系统性盗窃知识产权亦都系令到佢哋能够比以往更加廉价、更快速研发军事能力。北京表示，佢哋嘅军事现代化系用于和平嘅目的同保卫国家安全，但系白宫计划提名担任下一位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嘅现任陆军参谋部长米莱上将就系表示，情况并非如此。
China i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in the mid and long terms, and I would categorize them as a revisionist power.
米莱表示，中国系美国与系盟国中远期面临嘅重大一个威胁。佢认为呢个系修正主义强国，寻求削弱美国响太平洋地区嘅影响力，并且将自己定为系控制西太平洋，甚至系整个亚洲地区嘅强国。中国正在系为21世纪中期前响全球挑战美国创造条件。空军部长威尔逊在呈送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书面证词当中，亦都是对中国的威胁作出了类似的评估。不过他在面对国会议员的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空军做好了应对潜在对手当前威胁的准备，并且促请国会继续提供足够的经费以维持美国在中远期的军事优势。威尔逊表示，美国正在系建设一支更加具有杀伤力以及系备战状况更好的空军。美国比两年前的备战能力更加好，而在很大程度上边系因为国会给予了空军适当的资源。五角大楼上个月向国会报送了2020年的财政年度计划支出系2200亿美元军费的国防预算。官员话，这项预算将会为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不过因为庞大的金额以及引起争议的预算账目分类方式，预计这项预算会在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是遇到挑战。北京对美国在国防预算当中提及到中国以及俄罗斯威胁的时候表示不满，声称中国是希望美方放弃以对抗视角是看待大国关系，顺应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大潮，和中国以及俄罗斯以及是国际社会其他的成员一起共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第五轮美中贸易谈判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继续展开，各界都密切关注双方是否有望在近期达成贸易协议，解决多个月以来的关税争端。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奥华州的参议员格拉斯利说，据他所了解，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他被告知说，美国计划在4月底之前完成贸易谈判，并且达成协议。目前看上来，美国政府将不会考虑以放松对华为的刑事案件换取与中国达成更有利的贸易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曾经暗示，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可以被用于美中贸易磋商。对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一致表示反对。多位国会议员话俾美国之音听，即使喺贸易谈判嘅最后关键时刻，国会嘅立场仍然坚持司法与经贸必须分开处理。嚟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话：，如果咁样做就系将司法案件政治化，呢个系司法问题，唔应该以司法案件换取解决贸易问题。老比我说，司法案件和贸易没关系，这个单纯是刑事案件问题。特朗普2月22日在白宫回答有关孟晚舟一案的提问时曾经说，美国将在未来一两个星期里面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他还说，他们会和美国的检察官、司法部长讨论这件事，他们会做出相关的决定，但是目前他们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特朗普的说法引起一些人的担心，他会以介入华为和孟晚舟的案件作为谈判筹码，来换取与中国达成一份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议。来自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宁对美国之音说，他会比较支持他们分开来处理华为。华为真的不是贸易问题，他更加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亦都向美国之音强调，司法问题必须由司法系统处理，行政部门不应介入。卡丁参议员还说，他认为刑事责任必须交由司法部门来处理，不应该被任何政治部门介入，因此这些的事情应该依据华为是否有违法来进行处理。今年1月28日，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华为公司提出共13项罪名的刑事起诉， 指控华为隐瞒其与子公司星通技术的关系，通过星通与伊朗做生意，违反国际制裁法律，涉嫌欺诈、合谋欺诈、洗钱等罪。3月14日，这一项起诉的被告之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未到庭。他在12月1日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要求在温哥华转机时逮捕，并于12月12日获保释，被软禁在温哥华家中。在14日的庭审中，华为通过其律师团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院对13项指控表示无罪。这些指控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北京称针对孟晚舟的案件是政治迫害，这个引发了特朗普提出有关解决华为案件的想法，同时令人回想起另一个起因特朗普的介入而摆平美国制裁令的先例。2017年，中国的中兴公司承认违反了美国制裁令，向伊朗出售美国的商品和技术，并答应支付4亿3000万美元罚款。后来该公司再度违反与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协议，在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关键的零部件之后，中兴面临几乎倒闭的危险。去年特朗普在与习近平通话后，下令商务部撤销对中国电信企业中兴公司的禁令，中兴通讯最后同意支付共17亿美元巨额罚款，并与美国司法部签订协议，更换董事会高层，同时接受美国派遣执法人员进行监管，而免于走上绝路。至于对华为案的处理，外界并不清楚特朗普个人参与程度以及与白宫与司法部之间的有关讨论。不过亦都有不少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们不排斥特朗普与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及华为，但必须着重华为的根本性问题，而非以司法换贸易。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范荷伦对美国之音说，主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掌控了大部分电信公司，好像是华为，这个显然是美国的考量。其次，中国政府政策明确要求美国公司要以提交技术机密作为做生意的交换条件，这个是美国不能够接受的。被问及美国是否应该在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中提及华为，或者该如何规范华为在美国的运作，鲁比奥仅以强硬的态度回应称，美国就不应该允许华为在美国运作。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人李斯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上个月7日率领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支持加拿大在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一案中维持法治，并对中国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表示关注。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议程计划，该决议案本星期三，即4月3日，将在参议院外委会进行表决。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公司及孟晚舟提出多项刑事起诉，包括电信欺诈、银行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力法、合谋洗钱和妨碍司法。中国对美国和加拿大采取的行动表示了强烈抗议，指称其背后有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孟晚舟被捕后，中国逮捕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称他们窃取国家机密，因罪涉贩毒而在之前被判15年徒刑的加拿大人谢伯伦格被改判死刑。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的时候，美国国会再度以提出决议案的方式表达支持台湾。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跟随参议院的做法，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0日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继上个星期3月26日参议院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两党多位参议员提出台湾保证法之后，这个星期在4月1日众议院两党议员亦都提出了两个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决议案，一个是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承诺以及是落实台湾关系法的决议案，而另外一个则是呼应参议院版本的台湾保证法决议案。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以及系外交委员会主席英格尔响四月二号发布声明话，众议院两党议员响台湾关系法40周年前夕提出两个跨党派法案，目的系要深化美台之间嘅关系。呢个嘅关系建立响双方共享价值，包括民主、对人权嘅尊重、开放嘅经济市场以及系人民交流。麦考尔话：40年嚟，台湾已经成为咗美国嘅重要伙伴，亦都系响一个受到专制霸权威胁地区嘅民主灯塔。但系虽然如此，美国同台湾嘅重要关系却系响共产中国嘅霸凌底下受到不必要嘅过度限制嘅束绑。台湾保证法将会确保美国同台湾嘅关系建立响呢个关系本身嘅益处，以及系台湾关系法嘅基础。解除官僚關係、繁文縟節的規定。英格爾說，台灣是一個活躍多元的民主，亦都是美國在印太地區以及全世界不可或缺的夥伴。自台灣關係法立法40年來，台灣已經證明作為一個全球模範公民的意義。和麥考爾共同提出的法案就是要清楚表明，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以及6項保證底下對台灣的承諾，在今日依然同40年前一样是坚固。这项的议案宗旨是在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承诺，并且落实台湾关系法，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领导层4位议员共同提出，包括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英格尔、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民主党的亚太小组主席谢尔曼，以及是资深共和党议员约霍。约霍在上个星期在参加台湾总统蔡英文视讯演说的时候，针对美台关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意义就是要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这个的承诺美国不会动摇。他还说，早在基辛格以及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美国就和台湾有着长久的关系，这个的关系美国绝不会动摇，中国必须是要知道美国绝不会被恐吓，他们应该是尊重和台湾以及美国之间的协议。对于参议院提出台湾保证法，约霍说众议院应该也会有相同的动作，因为台湾对亚太以及全世界作出了很多的贡献，美国是应该庆祝他们的成就，因为他们都从中获益。至于有报道说台湾今年仍然无法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约霍表示，这个是因为中国对90里以外一个有民主的国家有不安全感，中国政府害怕他们的人民有自由和自由的思想，因此他们以给人民打分数来压迫他们。反之，在一个自由社会，你是会鼓励你的人民有所成就。273号决议案再次确认，1979年4月10号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仍然是美台关系的基石。美国亦都将会依据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高层互访，并且遵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定期提供台湾，旨在是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威胁的武器。而此外，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积极在国际上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承认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是全球合作和训练架构的伙伴，强调美台人民交流的重要，以及是肯定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支持美台利益上面所做的重要工作。而至于2002号2019年台湾保证法，由外交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提出，内容是包括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重要伙伴，美国支持台湾持续追求不对称能力以及是概念，并且敦促台湾增加国防开支以及是充分提供防卫战略资源，美国支持定期对台军售，依据美台贸易投资框架的协议展开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会谈，协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麦考尔声明当中提到，要解除官僚体系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过度限制，反映在决议案关于重新审视美国国务院台湾指导方针的条款当中，条款对这个长期以来被一些的国会议员，包括麦考尔、夏伯特、约霍等众议员以及很多有台人士，只为是 美國行政部門最自我設限的內規作出了極為詳盡的規範。這部分的條文包括要求美國國務卿在法案生效180日之內對國務院關於處理美台關係的指導方針進行審視，這個包括名為是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的不定期備忘錄以及是相關文件，國務院並且要得到重新核發這種指導方針。國會意見認為國務院對於處理與台灣的關係應該是以深化並且擴大美台關係為目的，而且是必須以美台關係的價值、益處以及重要性為基礎，而在研議相關規範的時候亦都必須要考慮到台灣是一個經過自由公平選舉反映台灣人民意願的民主代議政府所治理，這個的指導方針必須要確保美國在處理台灣關係的時候反映美台共享的長期、廣泛以及是直基於價值的關係，並且有助於台海議題的和平解決。條文規定美國國務卿必須是在法案生效之後的180日裏面是向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提交報告，包括審視指導方針之後的結果以及是一份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備忘錄。而此外，國務院亦都必須提交一份關於落實台灣旅行法以及是執行上是否有任何改變的報告。不過眾議院台灣保證法與參議院的內容不盡相同，緊接下來就是兩院都必須要展開委員會審議的一連串立法程序，並且在文字出入上是進行兩院協調，再各自表決之後才能夠定案送交總統簽字。對於與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最近相繼提出支持台灣的法案，中國共產黨黨媒《環球時報》就在這個星期二的社評當中表示，雖然美國國會動作是很多，不過一旦台海博弈走向軍事領域，這些議案就會完全失去了意義。對於一些美國激進人士主張是賣給台灣更加先進的飛機，社評稱這些更加是打破台海現狀的危險行動，中國會採取更加嚴厲的反制手段，而且美國亦都不要高估台灣軍隊的忠誠，賣給台灣的先進軍事技術遲早都會落到大陸的手裏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就他是否會關閉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邊界發出了含混的信號，關閉邊界是為了阻止企圖在美國尋求庇護的無證移民數目激增的現象。下面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4月2日星期二，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說，在多年即幾十年之後，墨西哥正在他們的南部邊界拘捕大量的人，多數來自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幾日前，特朗普指責墨西哥在制止移民前來美國方面無所作為，並警告說如果墨西哥不立即加強執法力度，美國將關閉美墨邊界。美國並沒有做出關閉邊界的決定。特朗普後來說，他已經做好在他覺得必要的時候關閉邊界的準備。特朗普在白宮說，他完全準備好這樣做。美國商會4月1日星期一說，每日有將近17億美元的貨物和服務流經美墨邊界，還有近50萬合法工作者、學生、購物者和旅遊者越過國界。特朗普談到關閉邊界的可能性時說，沒錯，對經濟會有負面的影響，但是安全更為重要，安全對他來說比貿易更重要。總統發言人薩拉桑德斯說，是否關閉美墨入境口岸以及關閉邊界會造成什麼影響的問題上，美國官員正在考慮所有選項。桑德斯說，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正在研究關閉不同入境口岸所造成的影響。桑德斯說，美國官員看到墨西哥在移民人潮激增的問題上正在加大力度，並表現出更大的責任感。上個月有大約10個人入境美國尋求庇護，以逃離本國的貧窮和暴力，多數人來自中美洲。桑德斯談到墨西哥時說，他們必須開始做出明顯更多的努力。美國已經看到了他們收押了更多的人，並收容那些庇護申請者，使他們在美國受審理庇護申請期間在墨西哥等待。桑德斯最後說， 美国睇到咗佢哋制止咗更多嘅人越境，所以佢哋甚至连美国嘅边境都冇进入。因此呢两点显然有帮助。美国希望睇到佢哋继续努力。美国之音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中国根基飞越台海中线，台湾分析人士认为呢件事延续咗过去20年嚟一系列嘅违规行为。美国将唔会派遣高级官员出席北京嘅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呼吁政府加大投资应付中国。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这个星期，两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领空。台湾防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事件延续了过去20年来一系列的违规行为，可能会预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飞越事件。此举势必会加剧两岸已经很紧张的关系。台湾国防部在台北话，3月30日上昼，中国两架歼-11战机飞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一侧43海里。台湾空军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广播驱离之后，中国战机飞返海线海峡中线以西空域。这次事件迅速引发台湾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抨击，并且招致华盛顿对北京的指责。防务专家认为，虽然中国这两架军机仅仅在台湾领空飞行了12分钟，它的飞行时间比以往要长。中国军机从1999年以来曾经飞越过台海中线领空，有些时候是中国军机误入，未经驱离自行飞离。美国国务院说将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并提到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专案中融资方式的关注。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上个礼拜六话，将近有4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出席4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并反驳话对这项倡议的批评是偏见。美国2017年派遣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波廷格出席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今年将不会从美国派遣高级官员与会。国务院发言人话，美国继续关注不透明的融资方式、差劲的治理，以及对国际接受的惯例和标准的无视，这些都有损于我们为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以及维护稳定及法治所依靠的标准和原则。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星期三呼吁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和科学教育投入，放松对绿卡的限制，对抗中国在半导体技术上的投资。代表英特尔、美光科技和英伟达等半导体产业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要求美国政府加大联邦政府对晶片研究的投入，在今后5年的预算中，从目前投入的15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并且增加一倍对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的投资。这个行业组织还希望改变政府政策，帮助半导体企业聘请熟练的技术工人。短期而言，这意味着让那些美国半导体企业急需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技术移民更加容易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面临整体下行压力，信贷投放难以惠及私营部门。预计中国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会下滑到去6.1%。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铝电线和电缆的反补贴调查做出初步裁决，认定中国出口商接受了11.57%到164.165%的补贴，因此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铝电线和电缆征收基于补贴幅度的押金。中国当局针对加拿大第三家油菜籽出口商发出品质投诉，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和外交纠纷。加拿大农业部长比博星期二表示，已经获知有第三家企业收到不合规的通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遭到禁令。联邦法庭诉状称，一名中国女子上周末靠讲大话短暂 獲准進入特朗普總統在佛羅里達州的私人度假俱樂部海湖莊園，他還攜帶著裝有惡意軟件的 USB。 成都六四走案在成都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已經三日，四位被告中有三位分別被判三年、緩刑四年或者是五年。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大学兴起的学生告密文化，我们会报道平反六四的议案再闯香港立法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逃犯修例完成首读，立法会议员批评香港特首破坏一国两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各界争议声当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条例的草案星期三在香港立法会完成了首读以及二读，并且将会交由内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香港当局可能争取在今年的七月立法会暑假之前完成立法。特首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质询的时候，被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质询有关的修订。林郑月娥拒绝回应中国的司法水平，以及日后是否可以放心将疑犯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亦有民主派议员批评林郑月娥破坏一国两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宣布，因应去年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被杀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在港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星期日即是3月31日，有12000人参与反修例游行。在各界争议声中，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即是4月3日在立法会进行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首讀和二讀。李家超發言期間，多名民主派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質疑修例違反人權和基本法。民主派議員許智峯表示，最近有市民質疑逃犯條例修訂違反人權，就修訂提出司法覆核。他要求當局解釋應不應該撤回議案，待有關法律程序完成之後再處理。議會陣線的歐樂軒質疑李家超發言的時候提及引渡疑犯的法律程序，但是沒有詳細解釋所有的程序，質疑草案有偷換概念的成分。
我剛剛就是問他，他說行政長官發出了證書之後就有一個法律程序，我想澄清究竟是什麼法律程序。現在很多人擔心本地的法院只要中國大陸有表證成立就需要批，最後的決定一定是這個行政長官到頭來本地的法院是不能夠把關的。
李家超拒絕回應所有民主派議員的提問，只是多次重申會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的時候，他同埋相關官員先至會解答議員嘅問題。喺民主派議員嘅抗議聲中，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喺立法會完成首讀同埋二讀，將會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預料最快下個星期五，即係4月12日，內會先至會通過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修例。之後大約需要2個星期。俾議員報名加入法案委員會，即是最快5月初才會進入法案委員會的階段。 港府的目標是7月立法會暑假休會前完成修例，但是法案委員會只有不夠兩個月的時間審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三朝頭早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進行首讀和二讀之前出席立法會特首質詢，多名民主派議員在他出入會議廳期間高呼口號，要求他撤回修訂草案。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質詢的時候表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香港政府和立法機關鑑於中國的法治水平和保障基本人權的劣跡，亦都由於香港和中國截然不同的刑事司法制度，決定和中國不訂立長期的移交逃犯協議。尹兆堅還說，又因為香港主權移交要穩定人心，中共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河水不犯井水這些承諾，所以在雙方認可同意之下，沒有協議的狀態才可以維持至今。尹兆堅說，這個是刻意的安排，並不是林鄭月娥口中所說的漏洞。他批評林鄭月娥破壞一國兩制。
大律師公會就住這點，昨天也刻意出聲明批評你。我想問，既然不是漏洞，而在台灣當局又表明不會接受港府現在提出的移交逃犯安排，為何你和李家超局長整年都不跟台灣談一次性的移交安排，還要消費死者、消費個慘案去騙香港人、騙家屬？為何你做吳三桂，主動破壞一國兩制，主動引河水來犯井水呢？
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重申，修訂逃犯條例的目的有兩個，其一是讓香港有法律基礎處理台灣的殺人事件，牽涉一位港人謀殺另一位香港人，但是涉嫌謀殺的港人回了香港，由於目前沒有法律基礎和台灣進行移交逃犯，即使台灣當局提出移交逃犯的要求，香港都不能夠移交。林鄭月娥表示，目前的法律去處理移交逃犯是存在漏洞。她一併回應大律師公會的聲明，說1997年4月制定逃犯移交條例的時候有地理限制。
但無論如何，在今日的環境看來，它真的有一些漏洞。漏洞的意思，我會認為是有一些空子，給到有些人可以在用一些合法的途徑去避免一些他想避免的，譬如在一個逃犯被移交，現在有一個合法的，因為有一些地理的限制，或者在個案移交的方面實際是不可行。所以這次的法律的修訂就是希望能夠可以填塞了這些空子，或者去堵塞這些漏洞，讓香港呢是不會成為一個逃犯的天堂。
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質詢的時候表示，據大律師公會最新的意見，逃犯條例的修訂沒有進一步給予法院權力確保移交目的地的司法制度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以修例之後，林鄭月娥就是最重要的把關人物。朱凱迪認為，林鄭月娥怎樣去評價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顯得非常關鍵。他舉例，日前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表示，中國已經實行陽光司法，但是維權律師黃全章仍然被當局秘密扣留3年，更加在不公開審訊之下被定罪，現在判了監，但是家屬仍然不能夠探望。2016年四川有4个人賣銘記8酒六四酒，亦都被當局扣留3年，部分人至今仍然未有判決。朱凱迪追問表示，現在因為逃犯條例的修訂打破了中港兩地移交逃犯的防火牆，他認為林鄭月娥不能夠迴避關鍵的問題，就是他對中國司法制度怎樣評價。
特首，你是否認為這樣的 中國大陸陽光司法是沒有問題呢？是可以令你放心送人回去受審呢？
林鄭月娥沒有直接回應朱凱廸的提問，只是表示每一個司法區域都有獨特的制度和安排，完全不適合由政府官員去評價某一個司法區域的制度。他又引用尹兆堅提到的河水不犯井水，他認為井水都不犯河水。他又強調香港引以為傲的是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立的法庭。
任何本會的議員去詆毀香港的司法制度，認為一個認為香港沒有司法獨立，或者說香港有司法獨立是廢話，是辜負了香港的市民。我們回歸以來建立了非常之穩健的司法獨立的制度。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同20多個民間團體代表，星期三中午在公民廣場外發表聯合聲明，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聲明表示，由香港政府提出修例以來，民主派、公民社會和商界都對潛在"送中"感到極度憂慮。他們質疑條例侵犯香港人和旅經香港國際人士的人權，批評港府對其他建議和意見置若罔聞。思源財進發言人、金融業從業員陳漢輝發言的時候表示，修例表面上對金融從業員沒有影響，但是實際上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造成很大的打擊。很多金融從業員到中國推廣業務的時候都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他又認為如果修訂逃犯條例通過，外國投資者可能會覺得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沒有分別，萬一因此而撤資，香港很多金融從業員就會失業。
咁而家香港已經係全方位輸曬俾新加坡噶啦，好多時而家中國政府都話上海係中國金融中心，咁究竟香港咁樣發展落去嘅時候，定位去咗邊咧？當外資知道香港係無利可圖，甚至乎佢哋嘅員工係會承受一啲法律上嘅風險嘅時候，好簡單嘅啫，就會撤資。咁我相信大家知道，如果我哋金融從業員冇咗外資咧，大部分嘅金融從業員將會失業噶。這個不是說大家可以繼續政治不關我事，或者覺得我們不理這些事，去到沒有工作的時候，到時就太遲了。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透露，將會商討日後一連串的行動，持續動員，希望由首讀完成之後至到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可以保持公眾關注。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發展總監毛坤泰就表示，正是聯同多個民間團體一同約見外國商會，希望外商可以發聲表達關注，向港府施壓。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和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等10多個傳媒工會、組織和機構星期三發表聯署聲明，反對當局修訂逃犯條例，擔心帶來寒蟬效應，威脅記者人身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香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再度提出平反六四議案，虽然受到封杀的可能性极大，但是胡志伟说对于这宗中国历史上的血案必须要保留记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在4月3日就平反六四议案进行辩论，议案是由立法会民主党籍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提出。评论认为这项议案的提出是香港社会六四不渝的情结的标志性事件。香港支聯會星期三上午在立法會示威區集會，支持胡志偉議員提出的議案，呼籲立法會有良知的議員本住公義以及良心投票支持這項議案，敦促中國政府在六四30周年即將來臨的時候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六四屠殺的責任。多名泛民議員到場聲援，象徵六四走案的 一個大的酒瓶成為了現場搶眼的道具。資料說，六四事件又稱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政府稱之為是1989年政治風波，廣義上指八九民運，是自1989年4月開始由大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持續了兩個月的全國性示威運動，當局後來武力清場，事件死難人數是說法不一，中國官方就說已為事件做了結論。這項議案以往是香港支聯會創始人議員司徒華提出，他逝世之後，胡志偉承接使命，成為了該個議案的提出者。立法會投票記錄顯示，香港回歸前的1997年5月21日，當時香港立法局是以29票對1票通過了名為是《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必須平反》的議案。回歸之後，因為立法會採取分組投票方式，議案投票在地區直選當中獲得到大比數的通過，但是在功能界組別未有獲得半數，議案一直是被否決。鑑於立法會當中的泛民主派人數是有限，民主派是希望直接將功能界別取消，以全面推進地區直選，進而實現普選。不過多位北京首肯的建制派人士即是要求保留功能界別，平反六四議案因此而通過的機率不大，目前似乎象徵意義是大於實際意義。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就議案的意義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說：
30年前在北京發生了一個血案，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學生。
胡志偉表示，30年前北京發生血案，很多學生向政府提出改革政治、改革政治制度，但是中央政府當時就是用坦克、用殺人的方法去處理。胡志偉覺得血案一日是未有得到平反，他們就需要堅持，他們的提案肯定會被否決了，但是他們仍然要保留他們的記憶，因為面對著強權、專權，如果不將這個記憶保留下來的話，可以肯定的就是未來中央政府會說發生過這種事情嗎？他們絕對不能夠容許這些情況發生。今年六四30周年相關的活動陸續登場的時候，圍繞著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廣泛爭議，為六四紀念活動注入了新的活力。就是在剛剛過去的週末，10000多名的香港民眾走上街頭反對港府是修改這項法律。而與此同時，六四走案審判進入第三日，符海陸因為所謂的尋釁滋事罪被判處3年徒刑，緩刑5年；張俊永被判處3年徒刑，緩刑4年。張俊永原來是律師盧思偉被無理剝奪是辯護的資格，而且事先是未有通知。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
說：我呢是3月19日吧去看守所會見。
他表示在3月19日他是去看守所會見過張俊永，看守所對他說他已經是被解除了，要求一份解除的物件，給予他一個書面的說明，但是他們拿不出來，而在之前亦都沒有人跟他說過他已經是被解除。一般預計成都法庭對成都走案其他的兩個人，即是羅富裕、陳冰，判決的可能將會是類似，而之前上述四個人已經被超期拘押近3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香港報導。
近期中國的大學教授被整肅已經並非是個案了，大學教授遭遇背後大部分都是跟學生舉報有關，這種現象使人再次想到文化大革命。而同時，新的技術監控手段亦引入了中國的各間高等院校。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香港的另一則報導。
近期中國高校教師遭整肅已非個案，新披露的名單包括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鵬、貴州大學教授楊兆正、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北京建築工業大學教授許思全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吉雄，以及重庆师范大学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等。除此之外，新闻报道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吕嘉最近被调查，因为他的言论被认为不单止抹黑了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名誉，更完全背离了思政课老师引导同学树立马列信仰的作用。吕嘉代表的是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遭遇， 報道顯示，中國高校部分學者遭當局整肅事件似乎有一個共同特點，這個就是有關案情是學生向院校當局報告或簽告密。這些學生之中，有些是高校中的學生觀察員，有些是要求進步的黨團積極分子，亦都有一些人恐怕是隨波逐流。針對舉報者之中可能各自初衷不同的情況下，人大退休教授張明對美國之音說，
這個說實在的，凡是這種舉報啊，基本都是惡意的，但是他可能說他自己有的是真心認為。
張明說，講實在的，凡是這種舉報基本都是惡意的，但是可能有些自己真心認為你錯了，有些就是壞，這個是有區別的，但是這種舉報行為本身是錯的，都是不對的，實際上是不應該鼓勵大家做這件事。講良心話，是不應該做這種事情，現在實際上當局是在縱容鼓勵揭發老師，所以這個課就很難講下去了。報道顯示，中國大陸學者尤其是社科人文類的教職如今被列為高危職業，例如楊兆正是經濟學院教授，代表言論是所謂公款養黨論，他被無限期停課，去年9月正式被撤職。2018年4月湖北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吉雄上政治學原理課時質疑修憲國企產權制度和人民代表制度，因此被指錯誤解釋憲法修改情況，在學生之中產生負面影響。人大退休教授張明說，時政課很容易被舉報，剛剛是教時政課的人被舉報，這個很有意思，他們當局鼓勵時政課創新，時政課要活潑一些，結果一活潑就被舉報，這件事情幾吊詭的。北京某高校退休教授孫某對美國之音說，告密這種事情應該是有組織的一種安排，例如通過共青團，通過黨的什麼組織。另外大學校內的教授現場視頻監控系統亦都有可能提供某些教師的出格情況。
其實現在還有一種，就是從大學的角度來講，每一個教授老師在講課的時候，實際上有一個像
這位孫教授說，一方面是學生的告密，其實大學現在還有一種系統，每一個教室的老師講課的時候，他們的大學有一個中控室，就是你在那裡講課，而每一個課室都有攝像頭，能夠看到老師講課的情況，可以給你錄音甚至錄像，所以你講些什麼都能夠在中控室內看到。如果中控室工作人員發現老師講的有一些出格，將這段東西可能會被保存下來，或者說領導有安排，對那些平時講課不當出軌的重點老師已經作為重點盯住了。而馬列主義學院本身就是一個很敏感的職位，中國高校內期出現的教師遭告密被整肅事件令教師受到震攝，心灰意冷。
有些人就不想干了，我已經退休了，所以我沒這問題了，确实是很難受。
張明說，反正有些人就不想做了，對於他來講他已經退休，所以他沒有這個問題。學生舉報確實是很難受的，沒辦法，不過現在就是這個風氣，就是好像文革，所以說麻煩了，呼籲也都沒什麼用，因為這個問題已經由來已久，現在越演越烈，他不讓你講話。張明說現在已經沒有講話的權利，也都沒有渠道講話，他的渠道都被封了，現在是難受的時候。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對美國之音說，學生告密是文革回潮的跡象之一。
這個習近平上台之後，對內地這個學術界還有很多不同的領域來了。
呂炳權說，習近平上台之後，對內地學術界還有很多不同的領域來了一個大清洗，好像文革回潮就是這種的舉報文化。美國之音記者新華香港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在第二个钟头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